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接下来呢，三点到四点的这个节目段呢，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师啊，他真的是大师哈，他是绘画方面的大师，他就是我们的迪士尼动画部的艺术总监郑凌华老师。郑老师，欢迎您。
谢谢大家，我叫郑凌华，我是来自广东，我是在是77届，从广州美院的油画系毕业，大概什么时候来美国？是87年底来到了美国。当时我们在学校学的油画各方面都比较结实，但是有一个大家都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来到美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所以就变成来到这里又重新开始了，所以。刚才主持人介绍我在迪士尼做了
迪士尼工作，对，
做了，那这也是那做了很多年，对，我是从93年入了这一行，以后95年进到迪士尼，但中间也离开了几年，大概一共来说呢，在迪士尼干了是超过21年了，这段时间也是蛮多经历的，因为每个我都是本人经历了整个那个美国整个动画的演变过程，这个东西我就大家都在聊的说这个经验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特别是我们这很多华人朋友的小孩啊，想进入这行啊，动画行业游戏行业，我说我是很愿意做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感谢您啊。那么像您哈，就是这么坦诚的就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因为呢我想说您是一个背景啊经历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人，我们慢慢的从一点点的开始向大家来介绍您，让你一点点的跟我们分享您的经历哈，您的一些经验啊。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 AM1300.com 的网站上呢，您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啊这个郑老师呢啊他画的一些画啊，就是有他的动画的作品啊，每一张哈就真的是精美哈绝伦，让大家呢，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画画，但是我是一个半吊子啊，而是一个门外汉，但是当我看到这些以后，我就觉得说佩服，真的是佩服，大写的佩服啊。那么先请这个郑凌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年哈是怎么走上学习美术的这条道路的呢，而且当时呢学习绘画学习美术的这个环境又怎么样，就是家长有没有会觉得说你这有点不务正业吗？
这个事情我们这一代人的现在说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是56年底出生的，现在算是一个老人了。当时我们生活的环境呢，是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同。就我们当时小时候的时候，就碰到文化革命，大家可能年纪大的人都了解。就是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基本上不读书，我们又有很多精力，又有。但是我们周围有些同学朋友就喜欢画画、搞文艺啊，有些人喜欢拉二胡，去学小提琴。我学小提琴学了几个月，但是学不下去，所以后来接着画画很好玩。当时的启蒙是这样，当时我们的唯一的因为时间很多，因为文化革命也不读书也不干嘛，就整天跑到那个什么电影公司前面去看人家画广告啊，或者跑到工人文化宫去看人家画主席像啊，以前还有这些事情，可能有同样的背景的人都比较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就变成一种自然的喜欢画画，觉得画画很好玩，因为读书也没什么好读，所以我们就慢慢对绘画很有兴趣，所以当时的人也很单纯，就有什么问题就问这个画画的老师，他就会跟你说。所以我们就大概有3-4个人这样学，但是我本人来说，我还是对西画比较有兴趣。
对西方的这个画，
对，我对这种写实东西有兴趣。我对国画老师觉得理解不了，还要写书法很麻烦。
就因为国画比较抽象一点，
对，抽象，还有。 哎呀，另外一个因素是我对我好奇心很强，我还是喜欢那种写实的，那个捕捉到那种自然啊，那种细节。我对那，因为很多国画的人都会先临摹，就是什么芥子园啊这些画谱，所以我就慢慢学，就倾向学西画这个东西。当时我们整个氛围的都蛮好，就是我那些老师辈的他都很愿意跟你指导，也没有什么商业的头脑，但是我们也没钱，就是这样学，一群小孩子一起画画。后来这个画画也得到了一点好处，就在可以在中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边呢当个什么美术组啊，
啊
去画
画，
对对对，画宣传画，写美术字啊，我还是写了一笔很好的那个美术字，所以就当时就觉得很不错。作为家长，当时我的父母也觉得，哎，小孩有些事情也不理你的，就这么自然的成长。
是是，
我觉得有时候是坏事变成好事，我就很自己那段时间就变成很自然的成长，就学会一些画画的基础。当时也很有幸碰到几个老师，也是以前美院毕业的，但当时他们也是很不得已在那里，但是他有精力来辅导我们，而且很认真，完全没有报酬的，当时就这样。
就是发现一个苗子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以前是很人与人的关系很
比较单纯啊，
单纯，
比较单纯，
没有这个经济的观念。
然后那您又是怎么考上的那个广州美院的呢？
哎，但后来不是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呢，就觉得我们后来就改革开放了还是怎么，就是当时跟整个教育系。整个教育呢，那个已经有改变，有高考了，所以我们就很惊喜。当时说实在的，我当时去高考的时候，第一届，我们那个广州美院在中南五个省想，我们想报考油画系的，只有名额只有16个人。
哇！
那我当时是说，哎，你去试试看吧，反正我也不抱希望。对。后来，哎呀，真的也是运气好吧。后来我接到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都发抖，我觉得不知道什么，因为这想来想去，我后来还带了这个问题到美院读书的时候，还去问我招考老师为什么中这个东西，我们会考中。后来他跟我说，你的创作那方面的成绩很高，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错，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么多人。所以当时我们进了那个美院以后，当时的环境特别好，因为那些老师还比学生多，当时是这样。还有些老师还在牛棚里面，政治问题，但还没回来，所以我那批老师是用尽了心血教育我们，所以我应该是说我是幸运的一代，对，
非常非常的幸
运。对，
哦，
老师也很好，我们学生很努力，我们后来我们班扩充到18个同学，就是5个省招了18个，所以我们就很珍惜这个
精华，
珍惜这个。我当时还很认真了，所以学校对我不错，也当了3年的班长。对，
哇，还当了班长。
对对
啊，那你们当时在广州美院的时候，你们是以这个西画西洋派的画为主吗？因为您学的是油画嘛，
对
不对？
油画，
所以老师也是好多是不是都有留过洋啊？有这些经历吗？
对对对，我们是算是广州美院是在国内的美院比起来呢，它是一个比较务实的
啊。
当时我后来回到母校去讲课了，不是讲课了，就讲一段话，我都说。我们得到了很多叫 benefit， 就是那种得到了这种实实在在学的本领。我们学校的有几个流派，我们的校长郭绍刚是留书的，我们的系主任是留美的，所以有还有留德的，所以我们综合的还有可能广东那个地带的一种风气吧，就是比较务实，所以写实的就是说比较保守的一种扎实的功夫，我们这一代人是学到了，对，所以这些对我后来在美国的发展是起了很大的帮助。后来我们好几次校庆的时候，我在回去母校都仿佛谈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学扎实了以后，你以后做什么都可以。对，
所以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个扎实的基本功啊，务实就是写实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学的那种比较抽象的哈，画的很抽象，甚至呢，他没有什么扎实的基本功，他也成为了 可能非常有名的，
是是，
或者是卖很大很多钱的这种画家，
是，
那就跟你们当时就是不太一样。
当时没有这个氛围，因为当时整个环境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以前的中国的文化走向是那个文化为政治服务，都需要的，跟抽象没什么关系。而且以前的中国的情况也没那么开放，他也不知道国内干嘛，也所以写实的就写苏联吧，那套那写实主义，其实影响很多，要有一批很好的老师，对，所以其实我来美国以后，我觉得这套写实的东西，这美国人是接受的，美国其实很传统的，现在美国主要特别是加州有个。我是加州画会的会员，但是他整个风气都是就是美国印象派的，这种传承了那个法国19世纪那一批在美国，特别是加州纽约那边是比较现代一点的，那个画很多的，很多抽象的画廊都有，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还是对上，
如鱼得水
也没有，因为主要是所谓如鱼得水，就但是有一个我们有作为留学生当时来的一个膨胀，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融合，就是对对，但是这个磨合你如果能够克服，其实蛮好的，
蛮舒服的哈，就是就融合得很好。好，那我们在这儿呢稍微做一段休息哈，休息以后呢我们要让这个郑凌华老师呢从中国呢叫从这个广告时间就来到美国了来到美国他又做了些什么样的经历呢？又是什么机缘巧合他又进入了迪士尼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再跟大家接着聊。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正在跟我们一起来喝茶聊天的是我们的绘画大师啊，来自于迪士尼动画部总艺术总监郑凌华老师哈。郑老师再次欢迎您。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哈在我们 AM1300.com 的网站上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郑凌华老师呢他的亲笔的这些绘画的作品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因为他的油画作品呢我们还没有展示给大家看，希望下一次呢郑老师来做客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首页上可以放上他的油画作品，那真的是太深的功底了。好，那么接着跟您来聊啊，郑老师啊，就说到了从广告时间嘛，就这么短的时间，你就从中国来到美国了，轻轻松松就来了，对吧？几分钟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您就是您刚才说了，就是你还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就有点迷茫，英文也不是很好，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状态？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相似的经历，特别是我们当时我是87年底来到美国的，当时对美国是真的不认识，当时国内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分配到文联工作，做一些行政那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也没什么劲，就是没什么意思，后来就带一种好奇心。其实我来美国当时的目的不是太明确，就是说换个环境吧，就是当时
尝试一下的感觉。
但是我呢当时已经结婚了我英文不好，我太太的英文比较很好，他就说你先出去吧，因为你先出去，当时我是带着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那我出去来美国试试看，对，来试试看。我来到美国就是碰到很多困难，对，很多东西主要是语言是一个问题，主要是对这个国家不了解。但是我也想见，当时就年轻了，觉得什么都事情我都能做，不怕而且没什么东西都新鲜，对对，我的经历跟大家没什么大的区别，就是大家来到这里我也做超市也做餐馆什么都去做了，对对对。那个后来我就想从画画这条路打开个缺口，后来我就发现还可以画一些讨人喜欢的画去画廊啊，所以我就我开始在旧金山住了3年，后来我来洛杉矶碰到我一些同学，他在这边好像混得很好我就觉得洛杉矶这个地方的确是很有人味，很活跃，很多人跑到这里来，很多画画的，很多画家都跑到纽约，但是广东的画家大部分都跑到洛杉矶了，对了，后来我就试试看了，但是我们来到这里刚开始也没办法做什么，就是找一份工作啊，我第一份在洛杉矶的工作就是 帮人家画 T 恤的，一个小时五块钱。
T 恤上面的画，
对对对，手画的，
哦、
对对对，画的商品、
哦、
T 恤，对对对，
哇、
哦，蛮开心的，就是一天可以干十个小时，五十块嘛，以前50块蛮大的，就生活就基本安定了。后来我也做了两年那个华人的那个电视台做美工啊什么。
嗯，那你是怎么样就是机缘巧合又到了迪士尼的呢？怎么进入电视电影这个行业？
啊、这个我就在做华人那个电视台的时候，当时刚好美国刚刚这个卡通刚刚火起来了、
哦、
我刚好有个朋友，对，应该我感激这个朋友，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听说这个消息，他就说后来、哎、很多人去做动画啊，现在是还需要人啊，其实门槛不高啊。
嗯，
但是当时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自信，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怎么跟
对对
老美沟通啊。
嗯嗯嗯，
那个后来他说那边好啊，其实要求不高啊。你要画画，你会画色彩的话呢，人家给你一个 layout， 就是一个铅笔稿、
uh-huh.
你就把它画成有气氛啊，有色彩。我说这个
简单啊，
简单啊。所以我就试试看，但对对，我同时也试了画廊，我跑到什么 Laguna Beach 啊，那些卖画廊 Maple Hill 那边那些画廊去看，我也画了一批画，就讨人喜欢那些画、
嗯、
什么在海边啊，花园美女，这是。
嗯嗯，
后来我就去试了那动画，这个是1993年的时候。
1993年的时候、嗯、
当时整个形势是这样，因为美国动画还是刚刚开始，当时很晚、
嗯、
当时各个电台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个叫星期六就是 Saturday Morning 那个节目、
嗯、
就是特别是 ABC 什么、
嗯、
就是固定给小孩看的，那他需要大量的那种
动画
电视那个、
嗯、
对不对？当时美国也开辟了一条路，就是这里创作海外生产、
哦、
就是当时的整个这个气氛，所以当时我们是很运气到什么 什么工作室 studio 都在招人、
嗯、哇，就大缺人才的时候，大
缺人才，但我没经验，我就没自信了、
嗯、
后来我算是运气好，碰到一个导演，我就拿我平常的画给他看，他说哦，那个你能画，你试试看，你虽然没经验、
嗯、
但是我觉得你的色彩感那个还是很好，你试试看吧、
嗯、
当时我就说拿两张那种飞链就拿回家里来试试看那种，
嗯嗯，
对，画给他看，画的丙烯，当时的动画全部是手画的、
哦、
对，
手画、嗯、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在美国这边做原创，然后把这些所谓的 sample 就是这样的样品送到韩国啊，甚至送到中国啊、印度啊那些地区生产、
嗯、
当时大部分是到韩国、
嗯、
对，所以我就试了大概是这个是93年底的时候，那个试了以后我也很吃惊，他说哎，你画得真好、
嗯、
后来我还很认真的跟这个导演说，那我英文不好啊，那怎么办、
嗯，
后来我记得他，我还很永远记住这个导演，他说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个5岁的女儿，那个他平常在讲什么我也没听清楚，就是鼓励了我，我觉得这种心胸特别好，你知道。后来我就当时就开始工作了，我就很开心。
嗯，
当时后来我就把华人那个电视台工作辞了，就一直做。93年做了，后来我们做了那个电视节目，做的不错，反应不错。当时是做那个 Carmen 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节目，就得了三次的那个艾美奖的提名，也有2次得了奖，是一个集体的奖。对，
嗯。
后来我们这个就糊里糊涂，这个剧组的就给迪士尼拎上了。当时迪士尼 TV 也需要太多这样人才、
嗯、
我们连那个面试也没有什么，一糊里糊涂的这批人就给迪士尼招去了，就这么简单。
迪士尼一直是属于在渴求人才的那个状态下，
对对，当时对，连见，我说那连见面都不，他不需要回去，他们太需要人了。
嗯，
所以迪士尼当时是做很大，因为他当时买了 ABC 还是什么，我知道、
嗯、
就需要大量的那个动画节目 DTV。后来这是我怎么进去这个 TV 的，但是我在工作上就拼命学了、
嗯、
我当时还真的我还很多专业上的东西我还不会懂，但是我这个由于画在油画系训练那种色彩感啊、光感啊，这个整个表 表达能力还是比较强，所以我是一直做，当时就觉得哎，整个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还有很多很多工作那个工作室来想了。来
挖角是吧？
挖角是吧？还是吧？对，当时的形势特别好。
嗯，
我如果能够介绍一个人进这一行，我还可以拿到一张1000块钱的支票。
哦，他还就是说你介绍的人，
推荐还有
哦，还有推荐费是吧？
当时是这个情况。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好缺人才哦。
好缺
人，
就经济好的时候，哪个行业都好。
嗯，
对，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跟您这个之前的扎实的这个美术功底是分不开的。
哦，那是我这、
啊、
这点我是感觉。我在广州美院那些老师、
嗯、
所以这个故事我还是回到母校的时候还是反复跟他们讲、
嗯、
我说在美院还是好好
学习，
好好把那个基础打好
是是是，
然后那个舞台还大的，
嗯，
这是我的体会，
嗯，是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哈，我们还是要稍作休息一下下，回来以后呢其实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我们华人朋友呢很多时候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学绘画哈、
嗯、
有一技之长、
嗯、
啊，那么这个一技之长呢到底是这个路是不是那么好走，路到底有多宽、
嗯、
你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好吗？
是是是，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再说。
好，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好，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我们的绘画大师，迪斯尼动画部艺术总监郑宁华老师啊。那么郑老师，我们刚才说到呢，这个华人家长呢，希望孩子鼓励孩子画画的话呢，哎，也想进到这个绘画界的顶尖哈。叫金字塔尖吧，迪士尼公司绝对算是了啊。那么迪士尼的公司难进吗？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画家呢？我们孩子如果学画画，有没有这个机遇去呢？
我这方面还是比较了解，因为那个原来我是在我们公司里边，是他那个叫 portfolio， 就是那个作品集的那个 review board 的一个成员、
嗯、
我是以前看到那个
作品集的
那作品集怎么评判的、
嗯、
对，因为迪士尼是很多公司啊，有专门做电影的、
嗯、
还有做那个低成本的电影，还有做、
嗯、
还有电视，现在还买了很多公司啊，什么那个 Pixar 那些东西、
嗯、
我一直在做那个低成本的电影跟那个电视这方面的比较熟，
嗯，
但在这方面呢，华人的小孩呢学画画的人也很多，
嗯，
对，我接触很多现在很活跃的小女孩，也不一定在迪士尼，很多华纳啊、
嗯、
还有尼古罗丁啊，还有现在很多新的公司啊，叫什么那个很多新的都叫 Netflix、
嗯、
很多公司都很多这种做动画的
机会，
很多机会，
嗯，
这个还有另外一种机会是做电子游戏的行业很大，
嗯，
这个行业很大。但按照我的观点是，你的小孩呢，如果想进入这行，先要了解。现在了解的途径很多，
嗯，
了解途径，你第一，你当然你的小孩如果是很小，我是建议让他自然发展啊，让发展到一定的有个倾向的，他的将来好像要跟父母说呢，我一定要到艺术院校去，我会去
画画，
哎，我要去画画，我要以这为生，有这个决心了以后呢，
嗯，
哎，我这个东西我是一个建议的，说不要那个小父母去 push 的，
嗯，
我是觉得像我自己的小孩。当时他在学校以后拿了个美术作品，因为小学都有美术作品，做什么小陶瓷啊，画个什么画，就回到家里，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认为我是我班里画的最差的，我以后要做跟画画没关系的事情，我说当然可以了，你自己连信心都没有，你还能够以那个为生活，我这个很轻松的，我说那是你自己要做什么你自己想好啊，对，所以他现在做的不错，做其他的，
嗯，
所以我们华人的小孩很多人都希望的小孩当律师啊，当医生啊什么，但是不是每个小孩都这个料子，对，他如果很多，你现在如果是这些家长们，你去观察一下那个迪士尼电影啊，或者那个华纳电影，最后一个动画片，一个动画电视片后面那些名字，很多是很多人制作，里边都很多中国人的，
是的是的，
所以也很多韩国人，
是的是的，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行业 很多亚洲人，我们在迪士尼很多，还有很多越南来的华人，对，所以这方面一点没问题。中国人的智商各方面是绝对没问题，
吃苦耐劳的精神呢、啊，
关键是你自己要了解自己，这个是我跟他建议的。
嗯，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一心要学画画的话，你就别非要让他学律师了，对吧？
对对、
因为其实绘画呢，真的是也是可以走到很好的，对不对？
走得很好啊。
我就想问一下，迪士尼的画家收入高吗？
我们
这个能问吗？
没有，因为迪士尼这种公司，在美国。都差不多。那个我们这里是属于工会的，你如果进入迪士尼、我现在好像现在行情我没有认真去观察，因为现在钱越来越变小了嘛。
嗯嗯嗯，
但是我好像很多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工会的一个报告，好像最新的低薪，它有个最低工资，好像最低工资那个不能低1600一个星期，好像一千六
一个星期不能低于，这是他们最低的收入。
工资，对对对对，那是。
您觉得我现在还有希望吗？
对对，你只有进去就有，也同样他待遇嘛。对对对
对
对，
我就不知道这个迪士尼公司它的这个竞争氛围怎么样，是不是特别优秀的画家特别多？
那不会，
工作环境好不好？有没有霸凌啊？那是欺负人啊？
那不会，我简单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感觉了，因为我在迪士尼工作了20几年了，那应该有点经验。就是说迪士尼就像个联合国，我就是一直在说了、我们的人
很多族裔不同的人
也都不走，像我这个我现在是在做一个那个电视系列，前段时间我们参加一个剧组呢，做了这个另外一个电视系列，就是做另外一个那个王族那个蜥蜴的那个、那个后来这个剧组现在我们现在的剧组是做一个那个叫那个 Alice Wonderland 那边，就是那个爱丽丝、这个一个传人里面，现在产生的一个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他在做那个 cooking 啊，做什么蛋糕啊，做什么的、还做的听说很火。我们现在是在做第二个季度，它是一个
一季的，
对
对
对
对,
对、迪士尼这种电视的节目是一个季一个季，听说还要做第三季，我是听说的，是这个不要听我的意见，他就会公布迪士尼的。对，但是做的还是蛮好的。那它是一个剧组，一个剧组，它是一般我们在现在做这个剧组，基本上都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old school
啊，
大家是做的很舒服，因为一直的一个 team 到一个 team。但是这样，还有些技术是一般都是年轻人的啊，那这年轻人就碰上那个。按照我的理解呢，这里你如果
特别包容，
包容的他审美的还是有点不大一样。你如果是你的导演是很年轻的，大概40几岁，他下面都是30几岁，像我这种人就容不下去，因为他的审美。
哦，所以他可能是比较
喜欢的
更多现代一点的，
对对对，
更多年轻化的
这
种审美。
对对、
哦、
他是一个剧组一直、这个现实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剧组那很多是 old school 的，这里原来是做正规电影的，他的审美是跟我们很接近，所以我做的东西他们很满意，他们怎么样在处理事情我们也很舒服。其实我们在做事都是大概是一个剧组，我们是做早期制作，其实像我们公司现在做的情况是，我们在做早期创作，中间那部分做 animation 啊这种东西呢，就到海外，我们到海外，到我们到加拿大什么做外包了，基本都是这条路，然后回来合成配音啊什么。都是我们这边和配乐
，OK，
这些做原创是我们在也做原创
，OK，
其实做动画你
原创比较重要，
做原创，你其实蛮舒服的，你也很多创作性在里边。
对对对，
你不是说一张画又画多少？对对，那以前的，现在都是用电脑。
对对
对
对,
对，但你就做，你要做制作还是比较辛苦，就是做 model 啊什么的，这比较繁琐。你要做创作，可能我是跟各位家长说了，你如果是。小孩是愿意做这方，他是创作性还是很强的。
哇，就是比较想象力，
想象力
空间大，
对他发挥空间。如果你如果他做得好，作为家长也不用跟他操心，你因为画画的没有饭吃啊什么，是吧？
不会有饭吃，我们的郑华宁老师叫郑林华老师就非常有饭吃。
没有，
那个你们剧组还需要这个扫地的呀，就端茶的，我可以、啊。
我们剧组是对扫地是另外一个部门的管理。
哦，另外一个部门，我可以进那个部门。
开玩笑，没有这个一个行业，按照我的看法呢。 很多小孩，如果这里有个艺术学校叫阿仙特，蛮好的，他就是，但是他分两类人。等一下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个有个同学的女儿，当时她来跟我聊怎么进去这个行业，她是适合做什么。对，那休息一下，
我们卖个关子，然后回来以后呢，我们再听听啊，这个郑老师呢跟我们举例子说一下这个女孩子到后来是怎么情况。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啊。和我们一起正在聊天聊得非常开心的是我们的绘画大师，来自迪斯尼动画部的艺术总监郑林华老师。那么郑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个广告之后呢，要告诉呢啊，我们这听众朋友们哈，他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哎，到底是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就是在绘画的方面，是不是？
是，大概很多好几年前了，那个有一次。我接到个电话，就是我广州的一个朋友，他的女儿来美国想学动画，后来打个电话，他妈妈没来，他就找了一个亲戚，大概快下班的时候，他亲戚开个车，也是个太太，老太太开个车带着个小女孩来公司找我，我给我看他一些作品，那个这个女孩子很有才气的，那画，他当时他说。来问我一个问题，帮他做一个决定什么？但我说我那决定还是你自己做，但是我给你一些建议，就是他的情况是这样，他给我看一些作品。这个女孩子呢很有才气，她在国内已经画了很多那个连环彩色连环画那种性质，很会编故事，也会连环画构图各方面玩镜头呀、各方面玩得很好，我就。问他你想做什么，他就说他想做这个东西。我说那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说他现在有两个学校给他全额奖学金，还有一个学校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问我看法怎么样。我是给他个他希望我给他一个建议了，但是那一般建议都是他最后的决定都是他自己做的，
是是。
我就看他那另外两个学校，就是普通的一般的什么州立艺术学校啊，什么那种，有一个没有奖学金的这学校，刚好是最好的一个学校，就是 KLR， 就是加州艺术学院，就是在那个的。他说他那个学校的培养的目标呢，是刚好这个小女孩梦想要做到的。
哇哦！
我说他想讲故事。他想最后的目的当导演，
当导演，
而且他讲故事的方法蛮特别，他的造型能力也强，够玩镜头，玩气氛特别好。我说，我可能会跟你说，你要放弃那个奖学金的事情，那个奖学金，如果我说你这个事情回去跟你妈妈商量，如果那个经济情况好，我觉得还是到这个 KR 去，因为。按照我的理解呢，我们南加州有两个学校，一个是 KLR， 但是当时迪士尼培养了投资了很多的，他这个学校培养导演、storyboard 就讲故事的那方面，一个就是 Art Center， Art Center 就是培养那种visual 的，那个视觉的那个画家，很多我们迪士尼的同事都从那里来的，而且就说明这个学校已经每个学校都有每个人的特长。后来，幸运的这个小女孩还是听了我的话，跟妈妈商量以后，到这 KR 去读完以后，她
现在
她现在在 Pixar， 你看，
哇哦，
做 Pixar 做一个，她现在在 Pixar 做 storyboard， 她的实习是在君莫那边实习，
哇，
所以她整条路走得很漂亮，我就跟喜欢跟那个华人的家长说，有时候把你的主观的愿望放一边。然后呢看这小孩的发展，因为我们华人的小孩真的不笨的，但是你一定要他按照你的设计，就是有时候是委屈了这个小孩，有时候就是
他的天赋，
所以这个小孩现在在 Pixar 做得蛮开心的，
对，
就是这样子。我看他作品，这应该是我认识的小孩里面一个很 很优秀的一个，也有很多很差的，也有很多什么对读了没读完回去的也有，
是是
是，或者很多，但是主要要看了解这个小孩。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沟通很重要，包括是小孩跟父母的沟通，因为小孩，因为说实在，他的生活最后还是他自己，
是
他你要发挥出来的。美国没有亏待你。我是这样的，美国你这是像我们这么烂，像我这么烂的英文，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运气好。
所以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您的运气好，运气好。其实我们在您的话，在您的经历啊过程当中，都知道您在这后面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啊，而且你是有这个基础啊，而且您在就是在迪士尼公司，你有感觉到他们的这个对各个族裔的人的包容性啊，还有就是对公平性啊这些东西您是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没有去，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主流的这些公司或者主流的这种大的集团哈，会不会对我们少数族裔有一些打压呀什么的，您觉得呢？
我觉得不会啊，我觉得按照我的经验，因为我不是只干迪士尼公司，我也有不爽的时候啊，当然因为我有时候我当时我也离开过迪士尼啊，不爽就走了。当时我离开了好几年，但是也大概三四年吧。后来我觉得不是这个公司的问题，但是是一些个人的问题。当然有些人很霸道，有些人霸道或者偷做一些小动作，你是不爽。或者有些人他那个工作，比方说你碰到一个producer，他是一个小老板，他的做事方法你不喜欢，但是跟这个系统是没什么关系。后来他说不定哪一天还他要求你，是啊，
对对，
因为他对你不好，他对别人也不好啊。所以因为我们这里再强调一点，就是在美国工作这些，特别我们做这行做动画这方啊，都是一个团队精神很重要。我也是找我那些合得来的一起做，因为我知道我很有自信，比方说我那个头，我的制作人或者我的导演，我中心去了那里93%都是 OK 的。
对对对，
那我知道他的 taste 啊，就是他的审美啊什么，所以这个东西不要把精力放在这方面，就说哎呀会不会歧视什么，
对，
其实有时候自己找原因。其实我刚刚说的迪士尼是像这种大公司，都是一个联合国，我的、那个、
团队队友
来自我这个
各个国家
形象，对，我那个形象很受欢迎的设计人员是日本的一个小女孩来的，她做了很多年了，她是比我做的比那老前辈好像做了35年了。
哇哦！
还有我们那个设计是墨西哥过来的，是我们老。
所以就是一个大联合国啊，然后也是很平等，
还有很多东欧的画家很好，
很
多东欧的画家其实他的基础蛮好的。
是的，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好真的舍不得跟您说拜拜，但是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但是呢这个我们的画家，我们的迪士尼的动画部的艺术总监郑宁华老师呢还会参加节目来跟大家继续接着聊很多很多幕后的故事，好吗？好的，谢谢郑老师参加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